感谢主，愿主亲自来祝福他的话。我们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自由地来到你宝座前，来敬拜你这位至高全能的神。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你在我们当中亲自做教导和激励的工作，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意。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有智慧，使失迷的人有方向。主，也求你来保守孩子的口，主，让我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传讲你话语的奥秘，也让我们晓得唯有你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侍奉的中心。主，信靠你的人是何等的蒙福，求你祝福下面我们用听道来敬拜你的时间，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因为刚才经文已经读过，我们就不再读了。我们都知道原来的圣经是没有分章节的，更没有小段落之前的那个标题。那约翰福音呢，从13章到17章是使徒约翰记载了耶稣被捕之前的最后几个时辰跟门徒在一起的相处。13章到17章呢，其中包含了我们所熟悉的耶稣帮门徒洗脚，耶稣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他设立了主餐，主餐的圣礼是我们每个月都举行的，有的教会是每周都举行主餐的圣礼。然后他又赐给门徒一条新命令，是什么样的新命令？要彼此相爱然后又跟门徒讲，在15章说耶稣是葡萄树然后门徒是枝子，要跟主耶稣有生命的连结，然后要遵守他的命令。那更重要的呢，耶稣应许门徒说他离开世界以后，天父会赐下圣灵然后因为耶稣知道说门徒将会受到逼迫，受到迫害，所以耶稣一再告诉他的门徒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不要忧愁因为这个保惠师就是天父要赐下的圣灵，也叫做真理的灵，也叫做耶稣的灵这个圣灵呢会来开启门徒，教导门徒，安慰门徒，鼓励门徒，而且赐下新的力量，赐下新的能力，让门徒去传扬福音，执行大使命，而且去面对世界上来的苦难他们有能力去面对逼迫他们的人，有能力胜过这些逼迫。那在这个一个大段落，从13章到16章的最后，这个大段落的结尾就是读刚才我们读过的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遍。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门徒，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这里明白地说，我们生活在世上，苦难是避免不了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说，人无远虑，怎么样？必有什么？必有近忧。主耶稣呢，他正视苦难的问题，他并不逃避其实有一些地方常讲成功哲学，信了主以后就会 prosper 就会昌盛只要拿那个支票簿起来祷告，你那个银行存款就会增加。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我们主耶稣他不但是告诉我们有苦难，他正视苦难的问题，而且他开了一条出路他这里说我们胜过世上苦难的关键在哪里？是不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有能力胜过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是，那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请。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里约翰告诉我们，住在主里面就是遵守主的道，照着主所行的去行 那我们再来看保罗怎么说啊，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六章八节啊，八章六节，对不起，请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保罗说到的是关乎生死的议题。圣经里的死是处在与神隔绝的状态，因为神是一切的生命和美善的源头，所以跟这样子的源头断绝了，我们就处在一个死的状态。那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脱离这样的状态呢，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就要来体贴圣灵啊，体贴圣灵就是来顺服圣灵的引导啊，这样子我们在他里面就有平安。那我们也知道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因为传福音被鞭打，被下在地牢里，可是呢他们的生命是跟神那么的亲啊，因为他们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去传福音。他们本来是要往东走，后来他们看到马其顿的呼召，他们往西走，第一站就是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呢，顺着圣灵引导，结果他们被揍了一顿啊，然后还被下在监里。可是他们在监狱里面干什么？夜里漆黑的夜晚，他们在唱诗歌赞美神。然后呢地大震动啊，牢房都开了。哎，有，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这么说，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当然没有圣经的根据。他说啊，因为他们唱歌唱的啊，上帝的心好开，好开心，上帝就跟着打拍子，用脚打拍子。那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所以他用脚打拍子的时候，地就大震动。但这个、有人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顺服圣灵引导的时候呢，就会可以看到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诗篇有说耶和华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当我们从心里来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设立啊。那我们也看到说平安是圣灵的果子啊，圣灵果子的特质。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的果子是单数，有九种特质。这里讲的和平呢 ，peace 就是平安，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的，在我里面有平安，是同一个字。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跟耶稣连结的时候，像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们就可以活出圣灵的果子啊。因为在十五章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讲的说，我们要连在葡萄树上，我们才能够结果子啊。那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面，我们可以渐渐活出圣灵的果子的特质。那圣灵的果子特质里面也有讲到说啊，第一个就是爱，就是仁爱，就是爱，就是 love 啊。那神就是爱，如果我们与基督有生命的连结，顺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活出神的爱。那最能够表现出神的爱的经文，也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这里讲论的是神的爱。我们一起来读，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爱显明在哪里？在恒久忍耐，在有恩慈，喜欢真理，包容，相信，盼望，忍耐。而且这样子的爱呢，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处境的不同而消失，而没有啊。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反过来看，我们把爱篇里面的八个不拿掉啊，爱是不拿掉，剩下的我们起来读：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喜欢不义。 这些现象就是没有活在神的爱里面，以自我中心。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些什么样的状态啊？嫉妒呢，是一种喜欢和人增进的心态，甚至呢，我们不喜欢那些比我们强的、比我们能力好的人，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比我们受欢迎的人。自夸呢，自我吹嘘、高抬自己；张狂是贬低别人、炫耀自己。其实自夸跟张狂都是骄傲的表现，都是目中无人。我也听过那个李秀全，我们很多人都蛮熟悉他，他讲过目中无人就是目中无神，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做害羞的事呢，是表示不合宜的对待别人，粗鲁。因为不做害羞的事，在原文是不失礼、不粗鲁，不或者是不伤害别人，所以做害羞的事就是用不合宜的态度来对待别人。那轻易求自己的益处，很明显就是自私嘛，什么事都是为了自己着想啊。那做一件事情的决定是从自己有没有得到好处来做出发点，来做前提，这个叫做求自己的益处。那轻易发怒呢，就是轻率的表达自己的不满啊，没有替对方着想，甚至把自己当成审判官啊。因为他为什么发脾气，他觉得我更有权利来嫁给你，来评判你，来评估你的对错。那计算人的恶，是心胸狭窄没有宽恕的心。他是计算，是把过去的一笔一笔都记下来这也是怎么讲，一个很不好。其实计算人的恶对自己是最不好，因为你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牢笼里面，你整天就在看人家不好，数算人家怎么不好。那别人说不定他跟神认了罪，他真的是可能他有得罪你的地方，但是他跟神认罪他已经出来了，那自己还陷在这种网罗里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喜欢不义义是神看为对的行为或正当应该有的行为。在圣经中，义和罪是相对的两个名词。那喜欢不义就是喜欢违背神旨意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没有在基督里，以上这些行为就很容易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这样不但把自己陷在不蒙福的状态、不平安的状态里，也会造成周围人的痛苦。那这样的性情跟生活方式会造成我们生命会有破口，给魔鬼开了一个入口可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那魔鬼来是来干嘛？恶者来是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那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用针孔在一个杯子里面钻两个小洞，针孔大的小洞呢看不出来，不容易看出来可是杯子里面的水慢慢会漏光。那这样子，如果我们生命有破口，即使自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就像说如果我们随便说两句白谎，因为有时候有些事情就是随口说两句白谎就过去了，不用那么麻烦还要去道歉去解释干什么可能是这样子。或者说看什么事不顺眼就随口抱怨两句、批评两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跟神认的罪没有悔改的罪，就会造成我们生命的破口。不管这个罪有多大有多小我们只要生命有破口，神给我们的祝福早晚会漏光光所以我们对罪要有敏感的心，时常到神面前来省察，求神赦免跟洁净，这样子才能够得到天上赐的真平安。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周围也会有这样子的人因为我这样讲不是说我自己做得多好，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绊倒人我也会落在那个罪里面。那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对这样子的人有怜悯的心肠，为他祷告，因为这样的人是处在一个邻里贫乏的状态他心中可能也都没有平安。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察觉，或者察觉了不愿意改对他们说再多的道理也没有用，因为只有圣灵能够改变我们的心然后只有圣灵能够塑造一个人的品格。如果我们周围有这样子的人，为他们祷告，求神怜悯他们，来光照他们，比我们讲再多的道理都有用。我们跟神讲，少跟人讲，多跟神讲，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那圣经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道理。那我们时常听到说 You are what you eat、啊、你吃什么就变成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学写程式的时候，老师第一个教我们的就是 garbage in 什么 out garbage out、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想，我到底用什么来喂养我的心思。因为如果我是把一些跟永生没有关系的事常常来想，常常来看啊，因为我们都是用眼睛用耳朵来接收信息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一天花多少时间在看那个网络上的杂文啊，或者看看连续剧，其实这有时候想需要 relax 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如果说这变成一种惯性，花很多时间来吸收这些信息的话，其实对我们生命并没有建造。我们想一想，我们一天花多少时间来读神的话，来思想神的作为啊，来感谢神的恩典，来数算神的恩典，或者说跟弟兄姐妹有交通，鼓励弟兄姐妹，或者跟软弱的时候就跟弟兄姐妹讲说我需要帮助，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啊，这些会变成一个正面的循环，或者是负面的，自己一直往下沉啊。我很喜欢这两节经文，也是今天的金句，我们再来读一遍，请。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那什么是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你们觉得什么是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神嘛、啊、我想到的就是那个宾路易师母说的，在他说在审判台前过生活，我听了觉得有点怕怕。我觉得在宝座前过生活啊，每天活在神的面光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好像一年比一年糟糕啊。看美国，我妹妹有一天就在我们家的群 LINE 的群里面讲，替他祷告，因为那个加州大火烧到他隔壁的市，因为他住在 Irvine， 那个已经他出门外面都是那个外面灰蒙蒙，而且空气里面就有那个灰尘、啊、是蛮可怕的。后来没有烧到那个，他们南边加州南边的火很早就停住，北边烧得很厉害。你说这种天灾，常说什么百年难遇的天灾，看那个德州大水湾，佛罗里达大水，这些都是百年难得一见，但是到现在好像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这些答案，因为神说在末世他要震动地，他也要震动天，为的要显明那个不能震动的不能震动的国。那如果我们在神里面活在神面光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说这些现象是神要来激励我们，要提醒我们回到他面前，所以这些现象会让我们有答案啊，我们不会因为这些而恐慌，因为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那我们每天呢也遇到搅扰我们的人事物啊，即使大环境密西根好像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周围还是有那些人常常来搅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将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常常来思想神，感谢他的恩典，这些呢真的是不会搅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会有能力来操练以善胜恶。因为搅扰我们的人就是神给我们机会来操练，为他们祷告啊，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而不会落在那种抱怨自怨自爱里面啊。我两周前不小心把我这个手指头砍了啊，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因为血流止不住，所以就去挂急诊。那一进去就缝了五针，很痛哦，刚开始非常痛，我才知道什么叫十指连心啊。那这件事呢，让我有两个感想。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麻药、有止痛药、有抗生素，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之前，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就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那个罗马兵丁的那个鞭是有倒钩的，他不但打下去，而且还把你个皮给勾出来，很可怕。而且在那个十字架上，他 付出的不只是身体极端的痛苦，还有心灵的痛苦。那我们从耶稣在客西马林园的祷告，其实他已经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是多大的痛苦。圣经说他是怎么样祷告的，汗如雪点般的落下来，是非常的痛苦。所以这件事呢，让我真的是又再一次来到神面前，不要轻忽耶稣的救恩。主耶稣为我们付出的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惨痛的代价，为了要把我们买赎，把我们挽回。所以神付出这样的代价，耶稣就是真神。每次我想到神这样子看重我的生命，把我买赎回来，我就愿意每天在宝座前来唱歌，来赞美神。第二个呢，第二个感想就是，活到这把年纪，我才知道说我的左手不会用筷子，而且用叉子吃饭都很别扭。这让我想到说，我才知道，就说左手才知道说，右手为了平时维持生活上的需要，其实这只手付出的很多。那就好，我夫妻好像左右手啊，左右手呢，平时忙忙碌碌的，夫妻两个忙忙碌碌的，为的就是营造一个温暖的家。那没有一个人结婚的时候就说，我结婚是因为我要跟这个人过不去，我才娶他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嘛啊。可是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在抱怨配偶，结婚以后啊，常常啊，因为个性不一样，处理的事情方法不一样，我们难免会抱怨。其实不要抱怨配偶，因为我们夫妻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就像我们的左右手其实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那我们不了解他，我们没有在那个角色上，尤其是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家庭出来，父母的教育也不一样，成长的背景也不一样。可是呢，如果我们常常为配偶来祷告，常常把我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带到神面前，而且常常为配偶感谢神，因为他很多做很多事他不见得跟你讲，你也不见得知道，有的是在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委屈难处，配偶不见得会带到家里来。那孩子之间有什么问题，配偶两个要互相沟通，不要说哦，接接送送孩子学那个学那个。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有一段时间真的连气都喘不过来，因为我们家三个孩子隔5岁，然后这个学那个，那个学那个，就当司机一样，晚饭有时候都吃不上。可是呢，我们属神的儿女真的是要用我们的婚姻来荣耀那设立婚姻制度的神。那我也想到说，同样的，教会里的每样事工背后都有许多弟兄姐妹的付出，要建造一个教会是有许多人默默的耕耘。特别在我们这时候，在感谢神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堂，我们下礼拜二就要 closing 了，对，感谢主，我们就可以拿到钥匙了，那就属于我们的了。我们在感谢神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说，买了一个自己的堂，就好像我们买了房子一样。我们住apartment的时候很简单，对不对？买了房子以后，我们家买了房子，第一个就觉得垃圾桶就要多买好几个，我们开销增加了，事情变多了，要整理的范围，责任都变大了。买个堂也是这样子，需要更多姐妹弟兄姐妹的付出。如果自己有难处不能付出，看不到，我们就祷告，教会需要大家祷告的托住。那这样子呢，我们不但在神面前蒙福，常常在祷告就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耶和华面前，遇到什么事情到神面前去祷告，然后安静，然后常常思想神。旧约讲耶和华，其实新约对我们来讲就是常常来思想主耶稣。四福音里面耶稣的教导，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建造我们生命的。那上个月密西根姐妹读经营，我们读的是何西阿书。那在营会结束之前的见证会上，有一位姐妹才25岁，她分享她的见证，我蛮感动的。她说她的孩子6个月大的时候，她的丈夫离家出走，不理她了。然后9个月大的时候，丈夫跟她离婚了。她心里充满了苦毒怨恨，她常常哭，而且在夜里恨得咬牙切齿。她对她母亲非常凶。后来她信主了，她觉得她对母亲的态度不对，她就跟她母亲道歉， 而且在主里面好像他的痛苦他的怨恨减少了。那这次姐妹营读的是何西阿书，那我们都知道何西阿书神是用婚姻来比喻他跟我们跟信徒之间的关系。那这位姐妹很感动，她分享了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是耶和华。这段经文呢，给这位姐妹新的确信，她明白了自己是至高神以他美善的属性来下聘。我们都知道希伯来文没有最高级，这里讲了几次聘你，三次，就表示神是 very sincere、他是这样，他就是非常的看重这件事情、他是用他的属性美善的属性，而且是永远在永恒里面永远来聘我们为妻。而且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很意外，他居然没有哭。他以前讲到他的事他就会哭、他没有哭。那这位姐妹呢，没有因为她信主了她丈夫就回来了、可是她在神的爱里面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处境，并且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和力量来面对未来的日子。神所赐的平安是一种内心的状态、是一种稳妥，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锚是抛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一个稳固的基础里面，不会随着环境而摇摆。那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要受洗，我也把这两节经文送给你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属神的人是神用他美善的属性在永恒里面下聘，让我们永远归属于他。而且他是以诚实，他的原来是信实、信实是什么？就是神他说话算话。我们是属神的人，是何等荣耀的一个身份。那我们教会最近呢，连着两位弟兄姐妹被主接回天家、昨天我们才给尼海做了追思礼拜。那神从来没有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神这件事情要向北堂说什么呢？那我们也想想，今天神还存留你我的生命气息为的是什么？神向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在弥迦书6:8，请世人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今天神还让你我在这个世上，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成神的托付。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其实谦卑呢，比能力比才干都重要，也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真实的与神同心同行，才能够有公义有怜悯。那让我们借这个机会来反思啊，如果今天我自己这几天也在想，如果今天是神把我接走，我到天上要怎么样去面对为我舍命的耶稣？耶稣会怎么样评价我的一生？耶稣会说我是他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吗？尼海弟兄从北堂一开始就和我们在一起，今天他虽然比我们早回天家，可是他仍然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在纪念尼海弟兄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跟神重新立约，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再次献给神，让神来塑造我们属天的品格，提升我们生命的境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来彰显神的荣耀，好让我们在地上更能够传扬神的福音，执行这个大使命。这样子我们在纪念尼海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跟神重新立的这个约。如果愿意这样跟神重新立约的姐妹，我请你们在神面前站立，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祷告。如果有这样弟兄姐妹，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是在跟神立约，是在神面前站立。请
天父，我们赞美你。你说我们立志行善都是你在我们心里做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愿意站起来说重新立志，那是你圣灵自己的做的工作，那我们只是愿意与你的圣灵同行。那这样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这颗愿意的心啊，当我们软弱，当我们疑惑，当我们摇摆的时候，主，正如你说的那样，你以公义、慈爱、仁义、怜悯聘我们，远远为期，你就圣灵就不离不弃。虽然我们头脑知道你的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我们在那样的时候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的心真实的感受到你就在我们边上不离不弃。主啊，你坚定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余下的日子里面每天都愿意也实实在在的过活在你旨意里面那个美好的生活，每天都可以安然入睡。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请坐。我另外还有个邀请，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主的人，还不认识主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也站起来，你愿意接受主，或者是愿意更多的来了解这个信仰，我们的信不会突然，我们的寻求都不会突然，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是何等尊贵的身份。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慕道友，我们当中有没有慕道友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也请牧师来为你祷告。有没有人有感动就起来，不用看别人，我知道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好像慕道友也不多，我就想说今天是受洗，不知道有没有慕道友在我们当中。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慈爱的神，主，你是何等信实的神，属于你的人，主，真是在地上是何等的蒙福，将来还有永恒的盼望，直到有一天我们要到你那里去，跟你同享永世里的福乐。主，谢谢你，孩子今天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圣灵继续来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你。主，也帮助我们的心真的是不受世界恶者来的蒙蔽，不要让我们把次好的当成上好的，主，让我们永远选择那，圣灵的感动在我们里面，主，让我们永远来顺服圣灵而行。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